们接着要讲最后一段，向正确目标迈进。这边导师要提示，就是这人间佛教就是要，其中有一项是契机，对不对？契机，那契就是要去适应众生的喜好了哦。那但是这里面都难免会有一些副作用会发生哦。副作用就是本来是希望这样子哦，但是会发生其他不太健康的一些影响，听得懂了哈？待会再举例。好，所以导师说，人菩萨行，人间佛教的开展啊，它有一个很大的意义，一部分意就是要适合现代啊，适合现代，但也可能引起副作用啊。那导师说，这里面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佛法要不共神教的特性，这一点我们要把握好哦。要不然如果我们太多的这一种适应去妥协哦，放弃一些坚持的时候，那可能这个佛教的根本就会不见了哦，被同化或是怎么样哦。好，那这个是导师一开始所提出来要向正确目标迈进的一个中心的主旨哦，就是要确认佛教跟一般神教是有不同的，不共就是跟他们有不一样的地方啊、哦，这个一定要去把握住啊、哦。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宗教对话，对不对啊、哦？宗教融合、宗教合作之类的啦啊、哦。那当然佛法需要跟他们有一些互动啊、对话。要就可以互动、可以对话、可以合作的面向，或是层次来做，不能连这一个这种根本的这一个核心的教义啊，啊，你们的神就是我们的佛之类的，听得懂吗？哈，讲到后面就是变你的神就是我们的佛，这个就会迷失了了，哦，这个就会让人家搞不清楚，因为神只有一个啊，佛可以有很多个。好，那这样到底一开始仔细去思维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哦？那大家就会错乱了啊、哦，懂意思吗？啊、哦，那宗教对话能够对话什么？就是佛法有五圣共法嘛，所以他这个时候这些理论就有帮助，就是我们合作就是这个救济布施的嘛，哈、哦，还有这一个怎么样去净化戒行，对吧？哈、哦。以这个人类的道德来作为共通的啊，对，他们的戒跟我们戒也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啊，还有就是心灵的啊，这一个现在人都是思绪都很烦乱，很多心理疾病，那练就是有这个静坐啊，哈，去放松啊，哈，这些都可以合作，就是可以用一些方法了啊，那各自用各自的。他的原则就是不要想太多啊，专注一个对象哦。那你可以介绍你的方法，佛教介绍佛教的方法，大家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就好。但是各自有不同的方式，但是达到一种共通的效果，这个是可以的啦哈、哦。那你如果这个对话或者是和说谈到这个神佛不分，这个就不好，懂意思了哈、哦。好。啊，这边导师有提到他，20年前的一个往事了哈、哦。他写这篇文章的20年前啊、哦，好，那有人问导师说，为什么这个泰席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了啊、哦？好，他们是一般我们称他们是小圣佛教嘛，其实就是早期佛教的这一些修行方式了哈、哦。好，异教徒不容易发展。对，他们很多都是佛教是最佛教国家，或是佛教占很重要的一个人口啊、哦，很大部分的人口。但大乘佛教啊、哦，异教徒不容易发展，这里面还包含就是佛教所转信异教了啊、哦。那导致说，当年有人跟他讲说，大乘佛教徒很容易改信异教。那导师说他只能叹息无言以对了啊、哦，他也不晓该说什么啊、哦。但他内心有答案，他说这应该与佛法的 宽容性有关，大乘佛法啊，这我认识的人就有一些改信基督教的啊，就有一些了啊。那他当然，他们本身来到佛教，他们也有一些想法了啊，想法就是说他希望去服务别人啊，那当然他也想当头。那佛教有一些寺院，你要进去当义工很容易，要当到头就没那么容易啊。那所以他后来因为有一些一些遇到一些灾难，火灾啊，家人有一些就是受伤啊，很严重的，他就觉得佛菩萨没有保佑他。啊，他当时或者说当时他陷入低潮的时候，没有佛教徒来安慰他哈。佛教好像这方面稍微没那么强啊，就知道有人有一些状况，好像会去主动积极的上门的，或打电话，好像比较没有这样，不多了啊，不多。但是基督教他们就很热心啊，啊，两三天就来另外一批人啊，这个，所以他就觉得基督教很温暖，他后来就到基督教去。但他在佛教交的朋友都还继续交，哎，这个不错啊。比如说他有认识一些法师啊，也都还很护持，但是就没有再上这个寺院的啊，都是上教堂。但遇到法师，他也都很客气啊，很恭敬啊，请他们用餐。只是这个过去的这一些友善的关系都还在，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就是改变信仰啊。好，那这个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老师就有被人家问到了嘛，他说跟佛法宽容性有关啊。那导师说宽容是有原则的啊，那他就举了这个应该都是主要是从阿含经来的啊，因为导师有说大乘佛法是他弘阐的一个内涵啊，它是天化之机应甚啊，就是里面有很多天化的这个内涵啊，所以他回这一部分他再回到佛法阿含经的开示啊，导师觉得这一个会比较是核心啊。也该把握的啊，比如说这边举出来就是不否认印度的神啊，但是人间胜过天上，这个一定要确认啊。而出家众不会礼拜群神，而反为天神所礼敬啊。在阿含经看到是这样子啊，因为到了大圣开始要求神来帮助护佑，对吗？那在阿含经是你有修行，他自动来保护你啊，不用call就来了，现在要去call他啊，紧急求救啊，又来帮你。这阿含经是这样，你有修行，因为天人他们也要修福报啊，就受尽福尽，他也要堕落，所以他眼睛是很利的，可以修的，有修行的人他就去护持，自己可以得到一些福德的啊。天人他不傻的啦，他也会很为自己着想的，所以有修行的人他自己会来啊，不用请啊。好，所以这个是阿含经里面所看到的啊，跟后来慢慢部派佛教已经开始有诵经，然后念咒去请什么神来帮忙，这个已经开始了啊。那导师说这个当然是一般人多数人的心理啊，佛教有这一些可以理解，但是不要过度啊，不要过度。好，再来佛法，这是早期佛教阿含经啊，部派的这些阿毗达摩啊，彻底弃舍了占卜咒术、护摩祈求啊。护摩就是火供啊，火供啊，你没有看过吗？有一些道场有在做啊，我也不晓得火供长什么样，但是一定会有火了啊，但是它会有个仪轨了啊。好，印度神教的宗教这个行仪，一般比较低层的一些宗教也都会有啊，这些好像有一些在佛教也都会看得到嘛啊，有没有遇到有人会看这个命的？我有听好几个法师，他都会根据是说，哎，你的命怎么样怎么样。好，当然有时候这个是摄受众生的方便啊，你不要专门在做这一个啊。就有时候有人有需要说，哎，师父，我最近遇到一些困难啊，人生遇到一些瓶颈啊， 啊，该怎么样去突破哦？啊，可能你用这一个让他觉得，哎，你好像也会哦，啊，他听进去，其实你用的是佛法哈，但是用一种外在的这样的形式哈，你这个人看起来什么面相啊，就带着什么之类的，嗯，这个有时候也说太多不好了哈。总之这些都不是一个导师，就是说都是彻底放弃了啦哈。但是在大乘佛教，他有些他会用这些来作为度众生的方便啊。你去看那些高僧传呢，啊，很多个都会这一些的。像鸠摩罗什，为什么很多国王要抓他去？他懂天象啊，战争什么时候会刮风下雨，他会看，所以他不一定是因为纯粹佛法的一个学问深厚。他是懂这一些的啊，那但是当时的中亚的佛教，很多法师都会有学这一些，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去看《高僧传》，很多都会，我都讲到这一些啊，这些能力啊。那当然，我们就是能够不碰就不碰了啊。但是听说现在也有一些就是学佛的人啊，他也去学了一些，比如说什么塔罗牌啊。但是他去当那个心理咨商师了，你随便抽，我讲的是佛法，懂意思了，就是他透过这样的，你去摸一张，然后就他反正是随他讲嘛，他会把你引导到比较正面的，所以他是用这样的工具来帮助人有一个正面，他不是用佛法的术语来这个帮助人，他是用世间的语言，但是用佛法那种正向的一个观念啊，来帮助这个人，那好像效果也还不错了啊。但是在家 OK 了啊，但是你不要打着什么某某居士啊，不要太张扬自己佛教徒，然后又做这一种，这个好像又会怪，懂意思了啊？你就不要太，就是你就做这，就是专门就是给人家辅导，你就挂一个这个心理咨商辅导哦，这样就好，不用佛教心理咨商，就不要再加佛教两个字，哦，那这样人家就会混淆，也会被人家批评哦。反正你就是用这个方法，然后包装，然后就让佛法能够进到这些人的心灵当中哈。好，总之啦，在导师这边是用一个高标准的啦哈，因为他确实，你一开始是好的，但后面很多人就走样了。很多都会变这样子哈。好，再来导师说，大乘佛教无限宽容性，这也是印度佛教老化就是变得不纯正了啊，发展到一切都是方便啊，一切方便就是一切都是可以作为修行的法门啊，或是利益众生的方法啊，什么都可以做，不挑啊。这个可能在早期佛教觉得不好的、违法的，到大乘佛可能都 OK 了啊，都有这样的情况。好，终于天佛，不过天跟佛都一样啊。好，导师说中国佛教的理论圆融深妙极了，但如应用到现实，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哈，这一段可能大家一般读不太容易读懂哈。导师是要举太虚大师的一个例子啊，来说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啊。然后我们就举太虚大师啊，擅长于融会贯通这样的一个啊大师，那当时他在某一些面向，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一个过程跟结果啊？好，那就是太虚大师30年发起组织太虚大师学生会，那时候整个在中国大陆那边是战乱的了，民国初年啊，战乱。好，然后那时候也开始国共的那一种内战也都开始了啊。好，会员资格啊，学生会凡俗的也好，加入异教徒也好，去陕北倒是用挂号，就是共产党对。啊，在大师的意境中，罗刹、夜叉都也有他的用处啊。虽然很凶，但是去吓坏人也好啊。以恶制恶嘛，好，因为你太杂乱了，包容性太强，学生会后来没有进行啊。那学生会这样这个杂乱不纯， 如真的进行组织活动，哦，夜叉罗刹，哦，就像黑社会一样，会对佛教引起什么样的副作用？还有当时就解散，因为大家意见不合嘛，哦，如果真的让他办成，然后又有活动的话，那导致说那个副作用，想想看，虽然没有发生，哦，它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是可以想见的啦，哦，好，那大乘佛教的宽容性有利于流通。这有利于大乘流通这样的一个思维，哦，那种种方便，这种方便就是方法啦，哦，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就融摄进来，达到天佛一如。这天佛一如又是一个特有的名词啦，就是这个外道的方法的修行，还有它的成就跟佛教就变成一模，就讲的就变成一样的啦，哦。好，导师说他不反对方便，哦，方便是不可能没有，哦，这边方便就是适应环境的一些方法的使用，哦，就是这些适应不可能没有，哦，但是方便有时空的适应性，那当它的时空适应性不再存在的时候，那就要舍去了、哦，也表示副作用太大了， 听得懂吗、哦，有些方法是因为当时的时空环境所这个形成一种修行的方式，哦，但是那个时空的环境条件已经改变了，这个方式就不应该再继续，所以要正直舍方便，哦，这正直就是你要断然的，哦，然后你要依着佛法的一个正确的方式了解已经改变了，那这个方法就不应该再用，而且要去评估，如果再用，如果是副作用很大，那更应该要舍去。哦，好，那太虚大师即使呢，哦，他在前面讲太虚大师很包容嘛，哦，但是他包容是一些事行，但是在论修行理论的时候，他又有一种正直舍方便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哦，所以他在讲太虚大师引的例子里面，他引了两个面向，一种是事行的过度的宽容，哦，可能是早期，但是在这边对佛法的判设，他又有一个很比较严格的标准。好，导师说这个太虚大师在书中说呢，哦，到这个时候依天圣行果，哦，天国的净土，天色身的密宗，哦，的这样的修行方式是要被傍为迷信神权的，哦，不为不是方便，反而成为障碍。所以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哦，反而不是那么的主张去往生净土，是修密，懂意思了，哦，太虚大师 是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哦，修密很多副作用。好，那同样是常于圆融，太虚大师有两个面向嘛，一个是世间的事行，一个什么人都来，哦，但是对教理他又有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准则，哦，他能放下方便，凸显适应现代的人生佛教，真是稀有，哦，这个是内心的赞叹，哦，内心的赞叹。但对读者大师心目中人生佛教不免为圆融所累，因为他在推行的时候他又有一种大家都来参与这样的，像前面讲那个学生会那一种，对吗？哈，会圆融所累，哈。虽然他有一套这一种政治社方面，但是他在实际在运作的时候又受到圆融所累，就大家都可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接着讲完太虚大师的一个情形，然后再来讲台湾佛教的一个情形，哈。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人生佛教，这都有，哈。渐渐兴盛，适应时代的方便多，哦，契合佛法如实的少，也就是契理跟契机变成契机的成分多，契理的少，哦，那在导师看来呢，本质上还是天佛一如，哦，就是没有去把握佛法的本质了，哦，就在虽然在适应这个世间办很多活动，但是对于这个佛法本质的一种掌握还不是很理想或者很明确。那这边导师也简单点一下，人间人圣、人生人圣的宣扬者，不也有人提倡显密圆融吗？这是哪一个单位？ 啊，不要猜了啊，不要不要猜，讲的会不好意思了哈。因为你如果提倡人间佛教啊，如果因为导师他已经把他的理论跟他的修行的一个依据都已经做的定义跟规范了啊，阿含、初期大圣、唯识如来藏这些就好，密教的就不要纳进来了啊，你还谈这个显密圆融，表示假设你是依着导师所这一个经过他修学佛法多年遍读一切佛法，他最后所归纳出来的结论，你若不去参考的时候，那你其实还是走回印度那一条老路了啊！印度佛教灭了嘛，导师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佛教为什么在印度不见了，消灭了，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整个佛教因为过度的吸收外道的这一些内涵啊，然后自己的根就不见了，就消失了啊。而且那些内涵其实很多副作用的，你会跟这一种人类道德是有一些相违的啊，就这样子了。就在印度面，所以导师一直有一个心心念念的一种责任啊，就是说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佛教在某个地方灭亡，那印度发生什么事情他看了好几遍，他看出一些端倪，他告诉我们哦，不要再犯印度佛教的错误哦，那就是以阿含哦、初期大圣、唯识、如来藏这一些恰当的部分作为修行的依据就足够了啊，就可以让佛法在这个世间利益众生、发扬光大啊。好，所以讲显密圆融，表示他会走回印度那条老路啊。好，那导师接着说，如果对佛法没有见地，以搞活动为目的，那他只是用俗话了啊。办活动是为了要接引众生，让我们去传达佛法的一些观念啊。那你如果只是为了办活动而办，好要办得很盛大，表示自己很有办法啊，或是为了要让信徒更多啊，就是壮大声势啊，而不是为了要去教化他们啊，那这个就会用俗话啊，那导师就不多说。那导师要讲另外一个面向的啊，导师说佛法是解脱道。道德意识等于还是什么？这有点不太好懂了。解脱道就是管自己身心有没有烦恼的这个问题，净化自身的啊。那道德意就是利他、利益众生，就是修六度利益众生的这样的一个的内容还在蒙着。佛法就是阿含经里面，其实他一般有的认为这个佛法只是纯解脱道而已啊，道德意识还在蒙呀啊。他道的意思是菩萨道，就是菩萨道讲这一种利他的是最多的，对吗？但又觉得与解脱不能合一，解脱就是要少事少业嘛，远离人群，你去看阿含经都是这样子，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到森林修这一个阿兰若行，对吗？阿含经看到都是这种修行人的样子。好，所以就有的人会对于佛法这两个面向会觉得没办法结合，你修解脱道的，那你就没办法去兼顾大圣的菩萨道，修菩萨道好像又不能去兼顾解脱，利他一定要弄得自己烦烦恼恼，每天弄得很苦恼，还要继续利他，不是的，要利他要利的利他的很欢喜，没有烦恼，这是可以结合的啊、哦。好，所以导师说这是末世般若与大悲相应的经说。好，那也就是说这里面在推广人间佛教的啊、哦，有人就是重视你解决你的问题嘛，解脱道啊、哦。那有的就是说啊，就是重视利他的去帮助别人啊、哦，那就是就各偏一边啊、哦，没办法结合。好，那再来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啊。哦，就不用佛教术语来弘扬佛法啊， 那这样的发展倾向似乎有一定的思想，因为说它有它的道理了，它的道理，但是表现出来又是一切神道教都是无外共存，就是结论就是他们还是那一种无所不可的圆融者了，也就是这些都没有去把握佛法的根本，就为了要融合就大家都一样，三教合一，你们还听过什么五教同流？我真的有听过，而且是佛教界辈分很高的长老，他说他到教堂也跟那些神啊膜拜这样，这跟早期佛教出家戒律是相违的，但他觉得这个是对的，然后也去教宗那边去，他们有那个圣水嘛，他们也去接这个圣水，所以他就是导师这边要讲，就是佛法有佛法的核心，要去把握住了，你去跟这一些去适应这个世间是好，但是你不要把这些根本都失去了，好，所以一种就是两个面向的，就是重自利的就觉得就会比较不利他了，那重利他又自己又不净化自身的，就会有这种情况，两个面向。还有就是用这个接地气的话来弘扬佛法，这个确实需要了，但是不要过度，不要过度，就是佛法要用这个比较白话的方式来讲，这是对的，但是有一些东西呢，我们就是解释它就好，就是术语照用，但是我们对它做解释，就不要把不一定要把所有的佛教术语去除化，就是我们做解释就可以了了。好，那接着导师说，有的提倡人间佛教，对佛法与异教表现出宽容和相通的态度，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面向。好，那导师说，一般的发展倾向近于印度晚期佛教的天佛一如中国佛教晚期的三教同源的现代化，就是这些都过去都有，只是我们有一个现代版的天佛一如三教同源，现在导师所看到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导师说，为达成个人的意愿，他或许是可以成功，但是对于佛法的纯正现代化不一定有钱，就是不一定是正面的有帮助的，反而引起印度佛教末后这个最后一步的一个隐忧，就是消灭这样的一个隐忧。好，真正的人菩萨行要认清佛法不共世间的特性，这是呼应第一开始讲的那一句话，要认清不共世间的特性，而适应今时今地今人的实际需要。所以在认清不共的特性的前提之下呢，来去适应实际的需要，所以不能把自己的根本都失去了。好，那这就如太虚大师的从巴利语系佛教说到金菩萨行，好，以锡兰佛教为小圣，虚大师还是承袭传统，那现在应做进一步的探求，是什么意思啊？导师说，太虚大师有一篇文章，就是从巴利语系佛教说到金菩萨行啊，那这个里面所说的就符合这个认清佛教不共世间的特性，然后适应今时今地今人的实际需要，里面所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道，就是到底该怎么做，太虚大师已经有说了啦，有说了。那里面导师有说，太虚大师里面说，现在的大乘佛教呢，是所谓的修大乘教行小乘行啊，然后小乘佛教是修小乘教行大乘行。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教理是小乘，自利解脱为主，但他们在整个这一个比如说泰国他们这个佛教团体啊或者寺院也都做了很多这一种慈善的事业，懂意思了哈。那这个导师讲的跟现在看到是不一样，导师那个时候还很早啊，整个当时的中国佛教的一个环境是一种比较衰弱的啊，度亡的啊，像不像今天那么多这个慈善的这一些事情啊，大多数都是提倡什么三生成伴啊，即生成佛，就是快速能够修行成就的，在大乘佛教的这个圈子， 这一种观念流行蛮广的，这导致当时的一个环境啊，现在应该比较好一点的啦，现在不晓得，因为我们都在佛学院里面接触，就是你们啊，你们都是来听导师的，所以也看不出会有这些问题，其他人我们就比较少接触了啦。好，再来就讲到这个成佛的时间啊，成佛的时间，这也是这个人间佛教里面被提出来的一个要正式的一个问题了啊，就是到底要修多久才能够成佛？那或说三大阿僧祇，或四大阿僧祇，或是七，或是无量啊，那后面就有更快的了，一生取半，即生成佛啊，莫衷一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谈人间佛教修行要去会去面临到的一个课题，或者你遇到这样的一个内容，到底哪一个才对啊？好，那导师接着就讲，人心是矛盾的了啊。说容易成佛，就觉得不够伟大，太容易了啊。说九劫修行，又觉得太难，不敢发心修学啊。所以经中就会有不同的说法，导师先说明，这都是应激的啊，应激的一个说法啊。那真正的一个发大心的菩萨，导师说应该不会计较这些，到底要修多久啊？你们会去在意说到底要修多久？应该不会了啊，希望不会。啊，只要知道理想要高，那个时间要从平时处做起，哦，那随分随力又出来一次，哈，随分随力尽力而行，啊，随分随力就是自利跟利他，啊，特别是利他，随分随力，啊，其实真的就是当我们投入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忘记时间，啊，因为我们应该有一些经验，当我们很专注去做一件事情，哎，一天过去了，时间过得很快，啊。当我们有很就是不是很做一些不是很喜欢做的事情啊，就度日如年，对吗？啊，都会了啊。所以只要进入轨道啊，然后这个在这个修行的这样的道路当中，找到这一种欢喜啊，或是得到这个法喜，其实你就对时间就不会那么在意了了啊。重点就是你要掌握到正确的方法。好，所以修行渐深渐广，那就在因果必然的深信中啊，只知耕耘不问收获，功道自然成就啊。所以大家在学习佛法那么久了啊，或是听很多佛法的道理，要深信因果。很多人学很久，这件事他不一定做得很好，他对因果还有怀疑啊。我们怎么会知道？因为他们有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都会讲一句话：“为什么是我？”啊，我们就在想，不是你，要是谁？因为这个都是因果必然，就是说业，你做了就会有这样的果，你不做当然就不会有，懂意思了？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抱怨或者是愤愤不平，表示对因果都没有深信。因为你会觉得就是我现在做那么多好事不应该有这种结果，但是这个因果是三世的啊，你这一世虽然没有，但是过去生你不知道做多少，自己都忘记了，对吗？啊，今天这种承受到这一种遭遇，也是可能是因为你做很多好事，然后大事化小的一个结果，对吗？啊，你如果没有修行佛法做那么多功德，你可能更惨，你自己都不知道啊。所以大家慢慢学佛要真的也如果要能够学到能够心能够随遇而安啊，然后遇到这个不同那种逆境能够很快的回到这一种理智，然后这一种平静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要深信因果，因果必然啊，你所遭遇到的都不是别人害我们的，都是自己的业成熟，那你只能去忏悔啊，就是哎，你遇到了嘛，就是忏悔过去所造的啊，那提醒自己，从这一生就不要再去造这一些啊，那这样我们的心会越来越开朗啊， 因为你遇到这一些挫折啊，你就觉得刚好而已，本来就应该要出现的嘛，你就不会去排斥它啊。那你要想，那佛教徒应该怎么样去回应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就会用一个比较正面的心态啊，去接受它啊，然后从中过程当中去提升自己啊，就是警惕自己。以前还会有一些那个怎么讲啊，苟且是吗？或者是说，就是做坏事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啊，做坏事就是这样的结果，不要怀疑。所以就是说，你还会心存侥幸，就是说这样做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嘛？哈，一定会有不好的结果，不要怀疑。啊，好，所以大家如果能够深吸因果，其实对自己的戒行也会有帮助，因为不好的事你不敢去做啊，吓都吓死了，怎么还会有那种啊？除非起烦恼，被烦恼这个逼着啊，做出不该做的事，要不然有理智的人绝对不敢做的啊，听得懂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好，再导师说，如果悲怨深得无生人，这边有一个术语啊，什么叫无生人？无生人就是体悟这一种真理了啊，体悟真理，对于这个诸法实相，这个人就是一种智慧啊，就体认很深刻的，能够体认到这个真理啊。好，那就体悟不落时空数量的涅槃啊，那其实已经超越时间相了，不会去在意九成数成啊，也就是你。只要确定我们这样做一定能够成为这个成佛的资粮，你就去不断的做就好了，你就不用管要多久，资粮圆满一定是成佛，不用问，不用期待了，你期待反而会又有很多烦恼出来，不要期待，你就没有时间相，时间就过得很快，反而比较愉快。好，那这边导师说，印度早期的论师以有限量心论菩萨道啊，所以为龙树所合。所以到底那么多说法里面，哪一个会比较正确？导师要做一个抉择。前面是说依着不同的根性说的嘛，啊，就是各有它的优点，但是要抉择一个比较如实的。这边他就要抉择一个如实的啊。所以言佛言无量阿僧祇作功德欲度众生，何以故言三阿僧祇劫呢？三阿僧祇有限有量，也就是说你讲三大阿僧祇劫已经觉得很久，他还是觉得你还落入时间相，这是错误的，应该是无量阿僧祇要做功德。懂意思？就是前面有好几个答案，导师认为这个才是最究竟，但是这个是最究竟，那如果我们真的这一个投入这样的一种菩萨道，而且有前面的这样的正确的心态的时候，根本不会有时间的观念。好，那大乘佛法后期觉得太久，所以有急速成，所以导师开始要抉择哪一个会比较了义了，应该是无量的这个说法会比较了义。那这种急速成佛是因为觉得太久的一种鼓励的话。好，那太虚大师曾提出他自己在佛法中的意趣了，这就是甲乙丙丁。导师主要要引用他哪一句，大家知道吗？丙这一句，没有及时求及时，无求及时成佛是贪心，懂意思吗？那当然很重要，就是为学菩萨发心修学，愿以凡夫之身学菩萨发心修行，是本人的意趣所在，所以很如实，对不对？凡夫之身，然后呢很朴实，对不对？就是发心修学，不会说要高妙的境界等等，也没有要求很快的成就。所以导师一开始提的那么多说法，他现在开始在抉择哪一个是比较了义的，无量阿僧祇这个才是了义的。好，那导师说这个后期急求成佛的呢，急到这个连菩萨行都不要了， 你们听过吗？先成佛再来修。有听过这个说法吗？先成就再来修，再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连菩萨行都不要了。好，那居大师在佛法中的意趣可说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最佳指南哈。但这五点都很重要，但导师这边引的很要强调就是丙这一点啊，还有丁这一点啊，可以吗？看大家看得到吗？这个是在57，对，57。好，那最主要是在劝勉了哈。人间佛教人菩萨行不但契机，也是纯正的菩萨，整个就是契理了啊。来，导师引就坐，自利利他啊，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大心佛弟子，啊，依菩萨正常道，坦然自尽吧。好，就是下面这一段，希望是我们修人菩萨行的这一个啊菩萨行者依能够依着这样的一个内容来实践。好，那这里面呢，哦，导师说要在生死中修菩萨行，自然要在生死中学习嘛，哦，那要有一套藏在生死中又能够普利众生的本领啊，哦，就不会被生死所淹没了，哦，懂意思吗？哦，那这套本领呢，哦，就是除了信愿就是菩提心还有慈悲之外，重要的是圣解空性，哦，所以为什么文法很重要？因为你没有这个圣解空性，你在修这个菩提愿大悲的利他行会遇到很多障碍的，哦，好，那这个圣解空性，这又是一个语，圣解就是深刻的去了解空性的道理，哦，那空性是什么道理？这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存在的，它不会永远如此，坏的事情你想办法去改变因缘，它就会改变，坏不会永远那么坏，哦，好，你也不要永远拥有，想要永远都如此，因缘会变的，哦，那当然你如果要让这个好的事情能够延续，哦，它也是一种起起伏伏，哦，那你如果做一个正确的努力，你会可以让一些比较好的事情可以继续延续，那你要用付出它该有的一个因缘条件，那才它才能够，哦，去维持，而不是你想什么都不用做，哦，想大家都会想，哦，但是你要付出，你要投入那个条件因缘，它事情才会这样去发展，懂意思了，哦，这个是圣解空性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一切都是一因带缘的一个存在，哦，你要让事情怎么样去发展，那你就要投入那个方向发展的条件，那不是说你投入就一定有，因为因缘很多嘛，哦，你只是一分嘛，那其他也要配合啊，哦，若不配合那再多努力让更多的因缘具足，哦，啊，就是这样子，哦，那这边导师说观如幻如化了，哦，了知心如幻如化，也就是都是因缘和合存在，它不断在变化的，哦，它没有一个实体性，得二谛无碍的正见，哦，这是最主要的，就是圣解，就是所谓圣解空性的一个意涵了，哦，所以二谛无碍就是依着世俗的这些正知正见正行来达到体悟真理的这个圣意，懂意思吗？哦，而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做要在那边冥想就能够体悟真理，不会的，你一定是透过这个事行不断的去熏修，那智慧才会长养，然后真体悟到真理，哦，你每天在那边坐在蒲团上在那边冥想真理真理赶快出现在我心里，它不会出现，永远不会出现，因为你没有资粮，哦，懂意思了，哦，好，那老师这边也提到经上说呢，哦，这边就是要说明正见的重要，哦，就是这个经是这样，如果有这样的一种世间正见的增上的人，世间正见的这世间正见有分下中上，这个是增上的世间正见，哦，具足增上的这一种世间正见的人，他不会多恶趣，经历很多生，他不容易多恶趣， 那为什么？因为你有正见，你就不会有不正行啊。你会做一些不正确，就是因为你自见不清楚哦，或是不正确，你才会做这一些啊。你有正见人就不会去犯那一些跟戒法相违的这些事，会堕恶趣就是违反戒法，听得懂吗？啊，有正见人，你不会，你连想做都不会想去做，懂意思吗？啊，当然人会有烦恼啊，冲动的时候会做错事，那是另外一个情况。有正见人也不会不容易冲动，听得懂啊？就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啊。那这个正见很重要，就是如幻如化，你不会被这个世间所迷惑了，你不会被这个世间的挫折所击败，因为你知道这个挫折不会永远如此，它可以改善的啊，懂意思了啊？好，所以了达生死涅槃都如幻如化，这都有点深奥啊。那大家先掌握，就是能够了悟到一切都是一因带缘的存在，都会可以改变的啊。那这才能在生死沉浮中呢，因信愿慈悲，特别是空对空性的这个深彻的了解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呢，逐渐调伏烦恼，做到烦恼虽小小现起，不会闯大乱子啊。有正见就不容易起烦恼啊，那不起烦恼就不会做坏做错事啊，就这个为什么不堕恶趣是这样来的啊？好，不断烦恼，就是菩萨虽然不断烦恼啊，或者我们现在虽然烦恼还没有断啊，也不会做出重大的恶业。但是导师这边有提到，虽然没有断，但是这几个嗔恨恨恼忌害等，跟慈悲相一定要严格的去让它浮出不起啊。好，那时时以众生的苦痛为苦痛，众生的利乐为利乐，我见一天天薄劣，慈悲一天天深厚，怕什么堕落呢？哈，因为有些人就是怕自己这一生修行没把握，所以想要去比较好的地方去啊。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净土，对。所以很多法师说啊，你们没有把握啊，乖乖的去净土啊。哈，导师是说那是你的心态问题。你如果有正见，那怎么可能会堕落？对吗？哈，你有戒行啊。哈，你如果能够以众生的痛苦为痛苦，众生的利乐为利乐，那我见就会慢慢薄，就不会经常有这个烦恼的活动嘛，哈，根本不可能堕落，不用怕了啊。你就是对佛法的道理不清楚，你才会担心。你只要这样去做，根本就不用怕，因果必然啊，对吗？哈，唯有专制为自己打算，才有随时堕落的忧虑了，哈。好，那这是导师对我们的一个勉励了，哈。好，那发愿在生死中常得见佛，常得闻法，时时常行菩萨道，这是出其大圣的功义啊。时时常行菩萨道，基本上是你有没有在生死中行菩萨道嘛？对吗？没有说要去净土的啊。如果有人要去，我们也不要去苛责别人啊。人家想去就也就是正面的说，哎，去很好啊，哈。不要去泼人家冷水了，好，同意。但是导师说，如果你要真正的行菩萨道，这个比较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样子啊，标准是长这样，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达到这个标准。达不到，你也不要去啊，太去数落别人这样啊。这导师告诉我们啊，真正的初期大圣的功义就是这样子啊。那这边引阿含经多行空，就是所谓的空性正见，在佛过去生也是如此啊。所以引了瑜伽师地论解释刚刚那段阿含经啊，就是多住多修空住，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大圣经多明界法空，意思就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就是法空的这个智慧呢，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什么叫不住生？就是虽然在生死当中，但是不会被生死所系缚。你有能力去做一些比较自在利他的修行的事业啊，不住涅槃，也不会像声闻一直追求涅槃啊，然后弃舍众生，就是为自己啊。好，那修菩萨行的成佛大方，就是一切法空啊的智慧，那就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好，最后导师 就说自己了，我们这边讲完告个段落，下次就可以开始佛法概论。导师说呢，他对佛法多方面的探求，然后写了一些书啊文章也讲，但他不是宗派的徒弟，他不是什么什么派什么教教派的宗派。导师说 他也不是论师了，因为有人称他为论师，他觉得他不是论师，论师有论师的一个风格，他觉得他还没有像论师那么样的精严，他多方面摄取，但有时候也是客气了。好，导师说他不希望博学多闻成一佛学者，也不想开一佛法百货公司，要什么就给什么，这是大菩萨的模样，他说他自己了。但是有大菩萨 是可以有可能做到，那他是继承太虚大师的思想路线，太虚大师重视是非鬼化的人生佛教，那导师是进一步的非天化的给予理论证明，也就是不只是非鬼化也非天化，理论证明就是从教典当中去证明这个纯正的佛教是没有天化这些内涵的。那大圣经看到那个都是方便的适应，不要当作就近 的道理来修持。好，印度佛教思想演变过程当中呢，它是从这样的过程探求气理气机的法门，也就是阳气，印度佛教史上衰老濒临灭亡的佛教，赞扬印度佛教的少壮时代。这都有点抽象，少壮时代就是阿含啊初期当般若经的 那时候的开示。那这一些呢，少壮时代的这一些开示是适应现代也能够适应未来进步时代 的教法，可以了。哪一些就是阿含呢，初期大乘，主要是这两个区块。那唯识如来藏也有它可取的地方，但是主要就是阿含跟初期大乘、般若经、华严经这一些。好，那最后导师就是又觉得很感人了。他说他身体很老了嘛，但他的心永远不离佛教少壮时代的喜悦，就是心一直是年轻的，但是他不否认他身体衰老了，虽然衰老，但是他就一直内心一直拥有的就是那一些佛法的一些开示，而且在他生命中产生的力量。最后他就发愿，愿生生世世在苦难的人间为人间正觉之因而现身。所以导师往生之后 要去哪里？导师回到人间好，对，他的发愿是这样发愿啊。那他会不会想去先去那个多帅天看一下太虚大师再下来？不知道，因为据说太虚大师是要发愿去多帅的嘛，不晓得如果没有去看看老师再下来，应该现在应该是几岁了？二十岁了。但如果上去的话，那可能又拖一下，我不知道了。所以有人就在要去找那个灵童，有听好几个在这。对，导师先看那二十岁的有没有看起来像导师，不用去找了哈。导师他自己会，就不想有没有再去看看老师再来，听得懂了。你如果按照就说，他就是马上来到人间的话，当然今年应该都二十岁了啦。但是如果他去到了天界一趟，再回到人间，那天界一天。就人间不知道多少年，很难数了啦，所以也不用去找，不用去找灵童。真的有人在那边开玩笑还讲真的，说我们去找有没有看起来像导师的，让他来出家修行这样子，这个不需要了。这一段话我们每次看到这边都觉得导师真的悲心很深，虽然他没有要去比较这一种好像欢乐的地方，轻松愉快，他要去有苦难的地方，这就是菩萨应该一个责任啊，因为菩萨就是要去度众生的嘛，哪里苦难哪里去这样子，所以这个很 很震撼啊，很少人会发这种愿，大部分都是去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导师是，他是学释迦佛的啊，释迦佛在经中就是他发愿在五浊恶世成就，度众生啊，这个其实是效法释迦佛的一个精神啊。好，我们终于把导师关于人间佛教哈这一个，我们讲几年了？哦，四年哦，四年，我自己都忘记。这边最资深的应该就是文笔居士了啊，你再就是，我不晓得怎么称呼，不好意思，我跟他比较熟哈啊，没有，最资深还有两位护法，从学院来都是他们发心再过来哈。很感谢啦哈，然后在最后一堂课，因为人那么多哈，万一人越来越多，再想办法，要分班还是怎么样哈？就对，我们到时候再看，因为当时在设定这个教室的一个教学，没有想到会那么多，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自己有几两重，会来大概有多少人，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数量哈。不过这个因缘都会变的啦哈。那希望大家如果有真的有得到一些法喜哈，希望把这个力量啊散发出去哈，就是可以利益到别人，把这个喜啊哈的佛法的喜，各式各样，不一定是概念，我们所实践。都能够传播出去好，我们最后回向，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感谢大家。